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地震啊、哦、我相信、哦、这个北部地区的人应该比较有感、哦哎、如果真的没有感受到，我就觉得神经真的蛮大条的。昨天晚上9点11分呢发生了瑞士6的地震哦，那震央呢是在宜兰县政东方22.1公里处哦，嗯，不过呢深度是蛮深，是112公里，但还是有6的规模哦。那震度最大的4级呢，包括了宜兰的东山跟南澳哦，那台北呢最大的震度也有4级，是在信义区哦，像我住木栅的话，感觉非常的明显哈、哦，是3级，嗯，也大家应该。有感受，一开始呢是稍微的这个拉扯了一下，然后才是这个上下左右在摇晃哈。哦，因为是刚好9点多，很多人可能刚吃完饭哈，也有可能刚要去沐浴洗澡哈。我看这个脸书有些朋友，有几个朋友真的就说刚好啊，全身泡沫的时候发生了这个地震哈。我不晓得、啊、如果大家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就冲出浴室呢，还是会先把泡沫清干净然后整理一下再出来，我不知道啦齁。那昨天因为脸书上面有朋友提出来，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齁。好，那昨天呢像新北市啦齁，基本上也有3级的这个强度，是在乌来新店、新北的三峡，还有石门、5分3好，还有汐止等等，都是3级哦。那桃园最大的震度也有到3级，花莲也是哦，最大震度也有3级，新竹、苗栗、南投哈、哦，嗯，都有3级的程度就是了啊。所以昨天的北部地区可能是真的比较有感，还有就是当然是宜花莲哈、哦，宜花地区的民众呢，可能也有感受到啊。中央气象署是说呢，未来几天还是有可能会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啊，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哈。嗯，说实在，地震难防了，但是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呢，家里如果有比较易碎的物品啊，尽量不要放在高处，或者是收藏到这个有门的柜子里啊，以免真的有强震来的时候呢，这些易碎的物品呢，嗯，这个造成损失就是了哈。那当然，地震发生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处变不惊，虽然我知道很难了哈，但尽量冷静就是了哈。嗯，总之呢，希望大家呢都平安了。好，这个是地震的消息，我相信很多人呢昨天可能真的有被吓到了哈。好，那有地震，那天气还是很热，还是要注意一下哈。今天呢依然啊，嗯，有机会哈要冲到38度的高温齁，北部地区尤其要特别留意。所以呢姐夫呢再啰嗦一下， 再苦口婆心的再告诉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补充水分啊，防晒要做好。你不要说好像每天都听姐夫在提这个，这真的很重要哈，因为哎，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哈。有时候那个热伤害哦，可能会造成的哎伤害呢，是你意想不到的严重，所以要特别小心哦。好，这是有关天气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来关心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好，美国股市呢，昨天呢。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32%， 涨了 147.16 点，收在 45,565.23 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4%， 上涨了 15.4、来到6,481.4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21%， 涨了 45.87 点，来到 21,590.1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0.29%， 上涨了 16.69， 来到 5,824.61 点。从礼拜一的财经周报，我们就告诉大家，这个礼拜呢，市场上最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辉达公布财报，终于昨天答案揭晓了哈。所以呢，昨天的股市当然就是随着这个新闻呢，有一些波动啊。那辉达公布这个他们在2025年的第二季的财报了哈。这个是在盘后公布的哈，他们的获利跟营收呢都比市场预期要来得好哈，而且也表示说这一季的销售成长可以维持在 50% 以上啊。同时呢也释出了说人会 AI 的基础设施呢这个需求啊没有减损的讯号啊，所以呢看起来是不错的财报哈，尤其营收呢它公布是 47.4 亿元哈，比预期的460亿元要来得好。那EPS 呢是 1.05 元，比市场预期的 1.01 美元也要来得好，但是呢它盘后的股价还是呈现下跌的走势。那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呢辉达的资料中心的营运啊，已经连续第二个季度呢没有达到的预期哦。那我们也知道，辉达在这个营运中心的建制上面呢，是他们很主要的业务了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没有看到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分析哈。因为我们也知道之前呢 H20 的晶片呢被禁止，后来解禁之后，那到底这个 H20 销往中国的情况是如何呢，并没有特别提到哦。之前也传出说中国对于 H20 晶片有一些疑虑啦啊。总之呢看起来还不错的财报数字，只不过呢因为资料中心的营收连续是没有达到预期，市场呢有一点紧张了啊，所以盘后呢辉达的股价曾经一度跌了 3% 啊。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哈。那当然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台积电。那昨天在美股的个股表现方面呢，五大科技巨头啊，脸书啊是收低的。那至于苹果啦，还有Alphabet 啊，以及微软呢，是呈现上涨的，亚马逊也是呈现上涨啊。尤其苹果呢，现在呢市场是预期9月9号要发布新品啊。那当然每年苹果发布新品之前呢，股价都会有一些波动啊哈。但不晓得这一次的新品会有什么亮点呢，现在还不知道哈，那可能就等答案揭晓吧。那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辉达昨天是在收盘的时候是小涨了 0.09%， 刚有说啊，因为盘后公布的财报呢是呈现下跌的走势。那台湾到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呢昨天上涨了 0.24%， 联电呢是下跌了 0.3%， 日月光呢下跌了 0.2% 啊。不过昨天盘后辉达公布的财报数字之后，台积电的 ADR 也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啊。好，这可能也会影响到今天的台股的走势，我们待会再帮大家看台股哈。好，那另外呢在其他的消息的部分呢，就是啊，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就提到说 联准会有一位理事叫做库克啊，被川普呢给 fired 哈、啊，就是被辞职了啊。那据这个媒体的报道呢，是说哈、啊，美国联准会的前主席也是前财政部长耶伦呢，他在礼拜三就在《金融时报》上面呢来发文哈、啊，严厉批评美国总统解雇这个库克的这件事情哈、啊。他说呢，这个举动不是违法，而且是极其危险哈。耶伦是指出说，川普的行为呢是试图要将联准会政治化哈，来恐吓领导阶层，迫使货币政策呢来服从总统的意志啊。这样的做法呢威胁到了联准会的独立性哈，并可能会危及美国在国内外的货币政策的信用。我觉得他的批评是蛮肯的啦哈，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川普的手呢一直想要伸到联准会，其实联准会他的手应该想伸到各种地方啊，只要是有钱赚的地方他大家都不会放过，或者是影响到他赚钱的一些机构他当然更不可能放过就是了哈。好，那所以呢这个前财长前主席耶伦啊严厉批评了川普的这个行为啊、哦、这个举动，不过我想川普也不会理他就是了哈。那至于说联准会的独立性会不会被破坏呢，我们慢慢就会知道答案了，因为联准会主席鲍尔明年五月也要这个卸任了嘛哈。那现在呢陆陆续续呢有离职的这些理事也换上了川普的人马哈，所以以后呢执行川普意志的可能性我想也是大大的提高就是了哈。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要特别的留意它的发展，因为呢我们也知道哈联准会的货币政策它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市场啊，不是只有影响美国而已啊、哦、所以这一定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啊跟昨天的关于联准会理事被辞职的事情的反应啊、哦。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哦。美元昨天呢兑换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02%， 来到 98.227 啊、哦。那接下来呢市场在等待的就是礼拜五要公布的PCE 的数字啊、哦。这个很重要了哈，这也是联准会观察的重要指标啊、会来影响到这个联准会的决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哈。那当然这就是要看通货膨胀的情况严不严重嘛啊、哦。所以礼拜五呢这个数字公布之前呢，美元至目前是持平的走势啊、哦。那对于欧元的部分的话呢是来到的一欧元兑换 1.16 美元，那对于这个日本的部分呢，日元的话呢现在是1美元兑换 147.25 日元。其实最近日元的走势比较是处于狭幅震荡，几乎是在盘整哈，大概在147块左右了哈。那大概也是要等看联准会接下来的他们的决策会是如何走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安定如铁，心如如行云流水，月下门催，心细如你脚步碎，忙不迭，千年被托，却难托你的美，真迹却真心能给谁？牧笛横吹，黄酒小菜又几碟，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我本你写，恶魔向不退，你懂又以为，一根竹下到底结了谁？不管风月，我听雪的一回，悬笔一绝，南岸边浪尖。 水，又怎么会心事蜜蜂绣花写成真眼泪，若花园给蜜蜜园的谁，一万枫叶我听取的一回，悬笔一绝的岸边浪尖点，
老板、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他得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有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的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余生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我们继续关心一下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走势啊。哎，今年金价呢，的确哈，在各种投资商品里面哈，算是表现非常好的。那昨天的黄金现货价格呢，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3,394。那纽约的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0.5%，来到每盎司$3,448。最近的金价呢，比较走盘整的走势哦，大概就在3400元每盎司的价位左右在盘整啊。 那会不会再进一步突破3500元呢？那当然就得看接下来的美元的走势，以及通膨的状况。所以刚刚我们在第一段节目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礼拜五会公布的个人消费支出7月份的 PC 到底这个会是如何的表现呢？那当然这个会牵动到美元的走势，也会牵动到这个金价的走势啊。好，那当然了，金价除了这个影响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各国买卖黄金啊，各国的央行买黄金的态度呢，是不是还会持续啊，还是说会放缓？这当然也会影响到金价的走势啊。这个在我们节目中如果有相关讯息的话，我们都会提出来给大家这个参考了。好，油价的话呢，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了 1.2%， 涨了83美分，收在每桶 68.05 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 1.4%， 涨了90美分，来到每桶 64.15 美元。主要呢还是因为美国上个礼拜原油库存下降的程度大于预期。所以呢最近有稍微支撑一点油价。不过地缘政治的发展呢还是会有影响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跟关税有关的消息。我们过去在节目中，我记得昨天也有讲过。现在各国对于美国关税的态度呢其实都不一样。对于美国采取比较强硬态度的国家印度是其代表。因为从8月27号开始呢这个美国对于印度输往美国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就已经正式实施了。那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讲到，就是川普对于印度呢还持续去买俄罗斯的石油跟武器这件事情呢非常的不开心。不过呢印度的总理莫迪呢似乎也没有要妥协的意味。至少到目前为止了。到底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莫迪那么的有底气敢跟川普大帝来对抗呢？我想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印度人民对于他们政府的支持啦。因为印度人口非常的多。如果外销这个部分没有办法来刺激到他们的经济的话，当然就要靠内需来提振。所以呢印度总理莫迪也呼吁印度人民跟企业要自力更生，来购买印度制造的产品疏解关税对于他们的冲击啦。好，那当然他们的内需市场是被强到来cover 来弥补出口的这个损失呢，这个我们还不知道。不过实际上是有一点困难啦。但看起来呢印度人民对美国的仇美情绪日益也在增高。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最近呢印度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活动呢没有少过。就是对抗美国的这个抗议活动没有少过，或许名气可用嘛。印度总理呢莫迪呢在后面这样推一把，或许真的能够让他们内需有所提升。印度人就大量的购买他们印度制造的产品，这如果能够成真的话其实也不是坏事嘛。扶植了本地的企业你就不怕人家的威胁。虽然很难，我再讲一次，虽然很难。可是有总比没做好嘛。总不能在那边坐以待毙。当然印度呢不是说只提振他们的内需市场。我们也提到这个对于中国来讲。过去呢因为边境的一些问题甚至曾经发生冲突，两国的关系过去这些年呢是有那么一点紧张，可是为了要抵抗这个关税大帝川普好像最近呢两者呢有融冰的迹象印度呢也去访问了中国可能也会跟中国才达成一些合作的协议吧。那所以呢这个印度呢强力对抗美国呢到底是哪一方会获胜呢？或许我们得靠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其实现在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所谓的非美联盟就是除了美国之外的一些 国家哈，目前呢都有这种连结的迹象啊，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金砖四国，俄罗斯、中国还有巴西哈跟印度，诶，这几个国家似乎开始慢慢变成一个联盟的。你要知道这些国家人数加起来哈，诶，应该已经超过了全地球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了嘛，对不对？那他们如果真的能够诶有产生出某种合作的模式，真的可以对抗诶美国的话呢，搞不好低头的不会是这些国家，而是美国也说不定了哈。虽然不容易，可是啊，永远不要说不，这个我是觉得啊，如果这四个国家再联合其他的国家，就联合非美国家，真的可以做到彼此团结，然后呢，这个对于产品的关系可以互相 cover 啊，或者产品的输出上面可以转移啊，从美国转移一些到这些其他的国家，哎，或许啊，真的依赖美国的程度就可以降低，也说不定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有的观察了哈，那尤其我刚刚也讲了哈，莫迪呢，也就是印度的总理啊，计划要去访问中国，这是七年来首次哦。因为在七月的这个接下来呢，在上海有一个上海的合组织叫 SCO 的峰会哈，会来举行啊，那是不是借这个机会来出席？现在全市场也都在观察就是了哈。好，这是有关于印度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态度比较强硬的国家当然就是中国了哈。你看看中国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的很多的要求都没有让步哈，虽然这个贸易的谈判仍然进行当中了，可是似乎进展也慢。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他昨天表示说，他预计呢美中的贸易代表啊，最快在十月底呢就会再度会面，展开第四轮的高层会谈。现在才八月底，还要等到十月底，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不过因为这两个月还是美国给中国的宽限期，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一定还是有一些私下的磋商啊，只不过见面的会谈的时候应该就是细节都谈好了，谈得差不多才会会面嘛哈。那到底十月底双方是不是能够真正会面，那会面之后会不会有更明确的关于两国关税的一些最后的实际的出来呢？我想市场都在看哈。不过我刚刚就讲哈，中国的态度其实蛮硬的，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美国一再的对于中国放软身段哈，除了刚刚讲的嘛哈，他们给了中国关税的宽限期啊，90天的时间。除了这个之外呢，美国总统川普昨天突然宣布一件事情也让大家有点吓一跳，那就是呢他们将要批准60万的大陆的留学生前往美国去留学哈，那作为是改善跟大陆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在美国跟中国打关税最激烈的时候呢，也就是四月那个时候了啊，美方呢，应该说川普哈，就下令呢，不再给中国学生签证，而且已经在美国念书的中国学生还要强迫他，这个退学啊。那这件事情当然也引发了